好，各位弟兄姐妹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你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因着你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能够就像灵奶因此见长，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都能生命成长，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你的话语里面认识你，有永恒的盼望，有今生的喜乐，有不改变的不摇动的是吧，在你面前的盼望。既然你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到光明，你就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活在光明的生活里面，喜乐的得胜的。祝福早上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你自己忠心的使徒彼得他自己生命的教导，让我们从这里得到供应，帮助讲的有你自己的恩膏，帮助听的能够有你圣灵开启，让我们活出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来。我们在讲什么课程？彼得前书，不是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写给一群什么样的信徒？丁香，彼得写给一群什么样的信徒？哎。受苦受难受逼迫的信徒们，懂吗？写给他们主要是为了什么目的？
安慰坚固。
嗯，很好，安慰坚固，教导他们在受苦难中如何的生活。在苦难里面，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弟兄姐妹，原来苦难，为主受苦难是有福的，因为借着苦难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有真的信心。如果你没有真的信心，有苦难你就离开了，那你如果能站立得住，反而看出是受过试炼的，比金金还宝贵，表示你是一个真有信心的。第二，苦难还有什么好处？苦难还有什么好处？很好啊，苦难里面你就会更依靠神。人在那个不苦难的时候就很松懈，苦难你就要没办法了，你就开始依靠神了。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不得了了，就祷告更恳切了。当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发现都要依靠神。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多能够成长。还有苦难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我们是随便先交通啊，这些不一定讲义上有。苦难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你们想？学习忍耐啊。而且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忍耐，就是永恒的盼望，让你今生在忍耐，有永恒的盼望。就像约伯遇到苦难的时候也是忍耐。苦难还有好处啊，以前讲过，这次没讲，让我们少爱世界。当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少爱世界了。人都是爱世界，但是你在难处里面，你就轻看世界的事。还有以前讲过，苦难，当我们今天遇到苦难，你跟神的信心，爱神的信心回应，你就更为神摆上，就因为你看见那个永恒的盼望，将来在神面前可以得到更大的赏赐，更大的赏赐。所谓更大赏赐，不是因为你现在有苦难就得赏赐，而是因为你在苦难里面表现出你对神的信心，因为你对神的信心和爱心多少，你在苦难里面的表现就不一样。你看那些看见神的荣耀，为神殉道的那些宣教士， 他们把生命摆上，为利受逼迫，因为他知道神是宝贵的。那这些人他的信心是那么大，将来当然更得神的赏赐。所以苦难啊，临到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懂吗？不见得是人的坏事，而且在苦难中要喜乐。雅各书我们上讲过，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啊，百般就是多彩多姿的，你根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而且是变化无常的，多彩多姿的，你们要大喜乐。不是喜乐苦难，是喜乐苦难背后带给你的这些帮助，就是刚刚讲的。而且彼得在最后一章也讲了，他说那次他先说啊，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在最后一章第五章的最后一段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原来苦难不是你独受的，懂吗？不是你独有的，是众弟兄。保罗也讲，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基督徒走的路是背十字架的苦路，当然你没有耶稣那么苦，不过是要学习。而且众弟兄都一起经历的，都像云彩一样，每一个都是要经历的。但是呢，你看有好处。他说啊，第十节，第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什么？战胜苦难，看到没有？是战胜的，战胜。这个战可以说是，有时候我们人生遇到苦难是短暂的，也可以说我们整个人生受的也都是战胜的。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在苦难里面神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你看，神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这都是让我们可以思想的。好的，我们在讲过，因着神的救恩让我们得到重生的基督徒，我们过去没有被神怜悯，怜悯就是神看见我们悲惨的情况，罪恶的情况，但是现在是被怜悯。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什么？神的子民。而且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被招来要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原来我们都有使命的，你如果一个人没有使命感啊，你就很松懈。所以那个箴言说，民无意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意思？一个人没有一个 vision， 没有一个意向使命感，就会很松懈的。原来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懂不懂？绝不是昨天晚上丁香讲，大家都信了以后啊，糊里糊涂的，将来天上都是一样的赏赐。神不是不公义的。好，我们要宣扬福音。然后我们上次讲，既然我们是那么蒙召的高的地位，我们不是俗的地上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就要在生活上、生命上活出一个，你看，无畏，要活出一个被蒙召的生命，才能相配。圣经一直的强调，你们既然蒙召，就要跟蒙召的恩赐相配的，不然的话你就不配。既然是相配，我们跟地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生命、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盼望。要怎么不一样？你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懂吗？地上的人是活在私欲里面，这都上次讲过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啊。而且我们在外邦人中，就不信的人中间，我们应当怎么样？莫妮卡，在不信的人中间我们应当怎么样？品行端正。品行端正，品行就是什么？品性是什么？生活行为。对，要端正。为什么在外邦人中间要行为端正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外邦人中行为要端正？假既非，
他们看见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嗯，其实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但是他们看见有我们是神的代表，就是如果看我们不好，他们会更加担保。
答对了，因为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你今天你是代表神， 懂不懂？比方我们中国人常讲，如果看到一个坏的孩子，就一定想他爸爸妈妈真他骄傲，侮辱他爸爸妈妈。如果看到孩子，哎，真是觉得他爸妈真是太了不起。那今天如果外邦人看到我们，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活出的都是乌七八糟的，人家说这是什么样的神呢、啊？你不要跟我来传福音呢，对不对？而且上面还说，好像那些污什么毁谤你们的、作恶的，因为在当时那些基督徒啊，是人民的，刚讲上讲社会的什么公敌。以前上讲过啊，他们都是讨厌基督徒的，因为觉得基督徒是对社会有害的，因为基督徒不拜他们的神，到时候他们的神惹怒了，把降祸给他们。因为基督徒只拜一个神，那这不得了了。而且再加上基督徒的行为啊，又跟他们不同流合污，所以他们就要找机会、找把柄来找出基督徒的问题。那你刚刚好，你又是行为败坏的，那不是刚好就给他们找到把柄了吗？所以不可以的。而且我们基督徒说真的，上次也有人问你要怎么行为好，不是你要靠自己去守律法，你守不来嘛，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一样，而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祷告，应该第一章就是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你的恩召，神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眼睛都没看见嘛，没看见，你当为什么那些保罗可以那么爱神，为神舍命，为什么那很多人那么为神摆上？因为他眼睛看见，你没有看见当然不知道。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神给你在信徒中的那个指望是何等大，而且神给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给我们身上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保罗说既然浩大，就是让耶稣从复活使你复活的能力。你看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你都不知道去使用，有这个电力一开你就可以有灯，你不必再用你的力量去比这个电了，你只要插上电源，懂不懂？好的，那我们上讲啊，那在我们要怎么样好行为呢？当然跟我们基督徒跟我们人生呢、啊，最有关系的就是几方面嘛。第一方面就是国家嘛，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政权下面，从古到今。第二就是你的老板，对不对？主人，如果都是做事的，社会上的关系，对不对？第三个跟你关系就是你的家人嘛，你的配偶，这是最切实际的嘛。然后再来就是教会，再来就是外人。好，先从国家上讲过了，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良心的缘故，你要顺服国家和国家的制度，是为了主。你不要好像明明知道自己是地位是国是天国的国民，那你说我超过这个国家，我就可以有自由，因为我已经超过这个国家。但是耶稣在这个，他也照样的交税，耶稣啊，他也照样的在受这个比拉多受审的时候，他也接受他的审问，就他耶稣都顺服，彼得也是顺服啊。彼得跟着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人家来跟耶稣收丁税、收税制度，彼得就问说：“我们要不要付这个税？”耶稣说：“他可以不付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个是交给圣殿的，圣殿规定每一个人都要一年要交一些税，人丁税。”但是耶稣就是圣殿的主嘛，他主人还要交自己的税嘛。但耶稣说，为了顺服这个制度，你去钓鱼，从那个鱼钓下来的第一条鱼，嘴巴打开有一个钱，那个钱就够你我的付税。彼得就钓了就付，耶稣也是要付税，至于怎么付，耶稣有他的方法，是吧？你看彼得都学会了，你看也要顺服，保罗也是说要顺服，对不对？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当然顺服是在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如果这个政权有做违反神的要求规定，那你是超过这个政权的要求。举例讲，比方有的政府啊，不去讲了，他不准你聚会，那个不准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 那你说我要顺服政权，我就不要聚会了，或者不许基督徒讲道的，那你说我顺服政权，我就不要去讲道了，对不对？这个你就不能顺服啊，因为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要神是超过政权的，但是在政权一般的你都是要该纳税的纳税，该完粮的完粮，该顺服法律的顺服法律，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基督徒连政权都不顺服，那就是乱了，这样子。关于这都是以上讲的，关于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问一下，有没有任何的 question 我不了解的。好，没有我们就讲，那我们基督徒做仆人。还有呢，我们接下来就看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不是彼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他是怎么顺服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读一下第二章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的，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托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所以在外邦人要有一个好的行为，首先就是做一个好公民，第二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仆人。彼得写这一段是对早期的教会来讲是非常的实际的，因为当时仆人和奴隶占了信徒的大部分，而且仆人和奴隶他们的地位都是低贱的。所以你看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仆人的问题，不但彼得这里在讲，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做仆人的做主人的，在哥罗西讲到做仆人的做主人的，在罗马书也讲到，在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仆人的关系。在当时罗马帝国，我讲过一共有五六千万的人，其中啊，自由人就是罗马的公民大概只有五六百万人，你看仅1:9啊，其他有五六千万人都是奴隶啊。那个奴隶啊，他们有很多的奴隶，这些奴隶有从哪里产生的？因为他们打仗嘛，就本来一个国家他是君王或者是臣仆或者王子，打败了就变成奴隶了，所以奴隶里面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在很多罗马的家庭里面、他们雇的不是雇的就是奴隶，家庭的老师是奴隶啊，还有了管家、医生、工匠，还有各样的工作都是奴隶，懂不懂？但是这些奴隶有一些是好主人，就看你命运了，对不对？是不是说叫命运我不知道，一些好主人那带这些奴隶真的就像家人一样一同的生活，因为奴隶就是家人的一份子，因为他生在这个家人，死也死在这，然后他小孩生下来也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但也有很多家族是不好的，人性是败坏的，就会什么，就会严厉，就会 那个严厉无情的，就会很苛刻的乖僻的对他们，对他们。而且在当时罗马人眼中啊，奴隶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人。哎，他们是可以常常都没有生杀大权，都是掌握在主人的手上的，可以把他随时的处死的。哎，他说奴隶只是生活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工具。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很多基督徒奴隶很多信了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奴隶比较容易信，可能第一个 很容易，因为人多嘛，信主的比例就会多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自然。第二可能是奴隶因为受苦受多了，就会可以从神得到盼望安慰嘛。但是你看圣经里面教导很奇怪啊，从来保罗没有说奴隶要脱离要闹革命。保罗在圣经讲，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什么身份，你是奴隶你就守住奴隶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能得自由那是最好，你就得自由，如果你不能得自由你就守住这身份。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从来没有说奴隶要什么农民革命，来个奴隶革命推翻这个政权，没有这样教导。但是他却是超过奴隶，他说你奴隶也好主人也好，在主面前也都是奴隶，都是主的奴仆，而且你的身份是超过奴隶的，而且这也是短暂的，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也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主人，你就好好的把他当做你的弟兄看待，如果你是奴隶，你好好服侍你的主人。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啊，奴隶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一想到奴隶恶下就是很悲惨的，奴隶反而是有保障的。在主人家里，如果一个正常的主人给他吃住，给他还有一些零用钱。当时还有一些不是奴隶人，他是在外面是当每天当工的，站在路旁的。主耶稣不是说有的早上六点出去找一批人，九点出去找一批人，十二点出去找一批人，就像你们今天到那个 Home Depot 是吧，前面很多在那等工的，那个有时候还更惨，有时候一天都没有吃的，因为没有工，在奴隶还得到保障的。所以奴隶制度本身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坏，但是是坏是坏在那个乖僻的主人。好，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背景啊。但是保罗说你这些奴隶呢，里面有不少信主的，而且有一些主人也是信主的，那你在这个主人的下面啊，你更是应当做一个什么地位？好，基本上要敬畏顺服，不管主人是性情良善的温良的，或者是乖僻的，乖僻就是行事歪曲不正的，我们基督徒的奴隶都要尽忠职守，忍辱负重，要顺从。做奴隶本来就不信了，但遇到主人不好，那真是更是困难。但是正教导我们，善良温和的主人要顺服，乖僻的专横的也要顺服，因为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为了受冤屈而受苦，就是良心对得起神，我们在这个人的权下良心对得起神，甚至于主人无理取闹冤屈正直，你也能够忍受顺服，这是神所喜爱的，神所喜爱，因为人叫良心对得起主，你会感觉到主与你同在，你做任何事良心对得起主，主与你同在。因为你这样的作为啊，当你在一个不顺不好的主人之下，你还是这样为了敬畏神，是为了神而做。哥罗西书说你侍奉这主人是为了把他当作神侍奉，因为你可以得到天上的奖赏，因为神是看见的，神会赏赐你。而且刚刚已经讲过，你在这个歪曲的主人面前你还是这样子尽忠职守，哎，就会让他见证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让他能够受到感动，有可能他就可以因此就会奇怪说你为什么跟人不一样，然后就可以了解哦，原来是神的力量。所以一个主人，或者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这个 我们当然是上老板的关系，这也是一样原则。如果你在给人家上司做事，遇到好的遇到不好的，你不是去为了他，你是为了神，你尊敬神给他的职位，上讲过是尊敬神给他的这个权柄，你好好的做，哎，他会说不管怎么样你是一个为了神见证神，神会赏赐你的。那如果相反的，你就趁着那个老板不在，或者说那个偷鸡摸狗啊，懒惰，那这个老板会讲你这个新的神是什么神呢？是不是就让你这种懒惰的神呢？对不对？这侮辱神嘛，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神啊。而且呢，我们这样做，他说有两种忍耐，一种忍耐是犯罪而受责打，那个是应当的，那个你能忍耐，那个是没有什么好夸的，懂了吗？第二个是因行善而受苦，受到冤枉却不报复，逆来顺受，忍耐到底，这是神所喜爱的。因为你认同主的受苦，这是下面要解释怎么叫认同主，因为主也是受苦的，那你这样的话是讨神喜悦的，就像为义受苦，你为了主而受苦，虽然你是在人的权下，但是你见证神。所以你看彼得也没有劝告仆人来争取人权闹革命，那会让人对基督教产生反感，引起更大的误解，对不对？好的，接下来在21节啊，你看彼得就接下来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哦，这很重要。原来我们基督徒蒙召就是蒙神的呼召，得到救恩，原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你看，原来为主受苦，甚至于在不好的权下受苦，受蒙召的目的，为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蒙召的。受无理的苦难，要怎么样呢？蒙召为此。然后下面有一个榜样，他说啊，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怎么样跟随他的脚中行。好了，彼得就说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蒙召，每一个基督徒蒙召都是要跟从基督，去模仿他的品性性格榜样。什么叫榜样？榜样这个原文这个字啊，就是临摹，就是那个小孩子啊在学写字的时候，把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我们不是小时候写毛笔，有没有？因为张弟兄他都写毛笔的，那个放一个那个叫什么，然后我们放一个颜真卿、刘公权的那个字帖，对了，很好，想到了，以前小时候叫字帖，把一个字帖放上面，我们就描嘛，对不对？就是临摹，就是这个榜样这个原文的字，就是字帖这样模仿，临摹。那这个耶稣他怎么样走这条苦路？就是我们信徒的临摹，就是照着他的样子去学就好了嘛，学。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他这里他把耶稣基督的受苦当作一个榜样，是你我要学的。好，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子让我们学的啊。他就说，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是以赛亚53章啊，以赛亚在500多年前。先知就预言将来有一位受苦的仆人，将来他是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等等等等，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完全都应验。你看主耶稣钉死的时候，一个人最怕受冤枉，懂不懂？一个人最咽不下一口气的就是什么？受冤枉了。如果我们犯了罪该被定死，像那个强盗被定死，他没有话讲，因为他是犯了该定的罪，你虽然是很不高兴，但是你没有话讲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个好人完全没有犯罪却被人家冤枉定了，他心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不对？那一定就要说一些那个不好的话，对不对？要犯罪，要骂人了，然后被骂也会还口，受害也会说威吓的话，这是一定的。主耶稣是完完全全没有犯过一点罪，官府审判也出不来，也没有罪，什么都没有罪，但是竟然冤枉的被打，被鞭打，那个鞭打那个很厉害的，会打死人的，而且很痛的，鞭子上都有钩子了，然后又钉在十字架上，你看钉痛不痛？钉在上面又受干渴，受害，下面人还在侮辱他，一群人官府就笑他，你是基督吗？你说你是基督你就下来吧，你能救别人你不能救自己吗？讽刺他，兵丁也在笑他，你是犹太王吗？你就下来嘛，你救救看嘛。强盗也在笑他，你是基督吗？你救救我们吧，跟他开玩笑讽刺他。就像魔鬼三次，主耶稣出来传道是三次试探他，你是基督吗？你就让这个石头变成饼，你是基督吗？你就显显从殿里跳下来，显显你的能力，你是基督吗？你就万国都可以给你什么。同样在这里魔鬼再一次借着他们三次试探他，如果基督不能忍一下就下来了，他可以下来的嘛？你看他一生行那么多神迹，那你我就完了，懂吗？他真的救了自己就不能救我们了，他为了救我们他不救自己。但是而且在这样情况下，他嘴巴里他也可以骂人的，你们这些人你们懂什么什么，给大骂一通了，他没有开口。为什么没有开？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基督的得胜，十字架得胜是他在克西马尼园先得胜，他在克西马尼园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神了，而且相信他愿意顺服在神面前让神掌权，所以他那时候就已经得胜了。然后被比拉多审判，然后被公会审判，六次审判他都是安安静静的，因为他交托给神。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这样的侮辱，十二个门徒除了约翰在下面全部跑光了，还有一个背叛他，加上你是老师，你太多的痛苦了，没有开一句口，不但没开口还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这什么心态？这口里没有说威吓的话，他没有说你们这些人将来我派天使，你看一个天使可以杀死17万多人，在列王记17万18万，那个一个天使就杀了那个亚述那边的亚兰还是亚述，对不起不要，就杀了那个敌人啊！神派一个天使杀了17万人呢，一个天使。主耶稣在被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彼得不是拿刀一杀，杀那个大祭司要抓耶稣的人，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他是用那个刀，是那个他们都带一把小刀嘛，因为要杀羊那献祭的，刀法不准，没有杀到他脑袋，把他耳朵砍掉了，懂吗？但是耶稣说你收刀吧，他说我难道不能可以差遣几营的天使，一营的天使，一个营是罗马兵丁，有八千个兵啊，一个就8000个天使他都可以差过来，不是12营的天使，对不起，我想问耶稣说难道我不可以差遣多少天使来吗？一营有8000人，如果12营就是多少？9万多天使，一个天使杀18万人，全世界人都被他杀光了。说没有，你看这就是耶稣他的榜样啊。他为什么呢？你看他的秘诀啊，哎，彼得正讲他秘诀，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哦，这是秘诀。原来主耶稣他能够这样受苦的榜样，是把自己交给公义审判世人的神，让神来为他伸冤。他相信一切不合理的恶行都有公平的处理。你看，原来这是秘诀。主耶稣反而为人祷告，因为他把一切的冤枉交给神。你看，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临摹啊，就是这个字体啊，当你遇到冤屈了，当你我遇到冤屈了，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主人，你真是无话可讲。 你可以采取威吓骂他，跟他反抗，消极的那个来祸害他，或者你说神知道，把这个交给神，这是一个榜样。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来伸冤？这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的，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要学的字帖啊。相信，不自己报复，默默的忍受。你看耶稣被默默的这段时间，亲身的，他愿相信神一定公义的，相信神一定为他伸冤的，而且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你看亲身，他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你我的罪。原来他啊，这样做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他是为了人的罪，为了救人而这样做。那是不是反过来彼得讲说，我们也愿意这样交托给神，也是为了救人？救什么人？救那些不信的人，让他因着我们所做的榜样而能得到。如果我们对他很反叛，像世人一样，那你就没机会能够让他得到救恩。我相信是有这个含义的。而且主耶稣他不但是模范，而且下面啊，就是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主耶稣无罪的身上了十字架，代替我们的恶毒，我们的诡诈，我们的一切的败坏，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你看他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他死了，他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跟他一同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义上活，你看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在义上活的这个生命和能力。如果主耶稣不能忍受那苦难，我们就不能得到。今天是不是彼得同样讲，我们为了有主的榜样，在国家的制度之下，虽然受到当时受到尼禄王那么坏的逼迫，还是冤屈的，为了良心的缘故，为了主顺服，在不好的主人面前也是为了主，目的是能够让他们得到救恩，就像主耶稣为了人而这样受苦，这是太高超了啊！下面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也是那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因着主耶稣受的鞭伤，主耶稣受到罗马人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好，问题 Vivian 在哪里？那个，请问这个医治是指什么医治？因主的鞭伤，我们得，你我都得了医治。这个得是过去式啊。好了，是什么意思？很好，那能不能解释这个医治也包括今天我们有疾病的人啊？因为我们很多有病嘛，是不是我们因着主的鞭伤，我们都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了？他这个医治是指的救恩，懂吗？将来有一天我们到永恒里面，你我的身体是完全都得医治的，懂不懂？这是过去式，这个医治不能把它引用到今天。有的就说哦，因为我们今天生病，主都把我们医治了，不是这样。他这个是指的救恩，因为过去式完成的是指的救恩。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当然全部都得到医治啊。好，另外呢，他说啊，你们从前好像什么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圣经常常用羊比喻做我们信徒。有机会啊，我有祷告年底的时候跟你们讲一篇羊的道，如果有这种安排，那讲羊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情，你不可思议。原来我们真的跟羊是一模一样，羊是很容易迷路的，羊是完全跟着牧人的，羊是一点没有保护他自己的能力的，羊是很脏很脏的，因为他身上出那种油嘛，沾了很多污秽，羊啊倒下去就站不起来的，因为他很多毛啊 那个，而且羊是很容易害怕的，一遇到狼的时候它不会跑的，就站在那里，然后羊都在一起都站在那里，都吓坏了。如果狼在一弄，把那羊弄倒了，它站不起来的。羊迷了路是永远找不回来，一定要牧人去把它背回来。为什么背回来？因为它那个羊的心脏都吓得都快那个裂开了，它不能够恢复，要好久好久，很多天才能恢复，都不能动的，还要把它背回来。那羊是最最容易受领袖带领的，什么样的领袖把他带的最不会找草的，最会饿的，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跟我们基督徒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过去是迷路的，你看跟着一些，但现在却被灵魂的牧人就是监督带回来了。牧人就是说我们在彷徨迷惑无知危险里面，要牧人的带领，牧人的保护，牧人的寻找，领我们到什么青草地溪水旁。羊你吃完这块草地连旁边有水都找不到的，而且近似的那个，所以要好的牧人。你看这位牧人为羊舍命，而且监督是什么意思？监督就是从上往下看，就是要照顾的带领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都需要主的引导，主的带领，主的看顾，免得我们走错，走到恶者的陷阱里。所以主耶稣啊，不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给我们救恩，不但给我们救恩，还指引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走错路，好像迷失的一样。所以这一段里面，彼得就用主耶稣受苦给我们来做一个学习的跟从他脚中行的榜样。接下来我还要讲，除了跟国家、跟主人、跟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这更比较更有意思一点，也是一起连贯性。我们读一下三章一节，一节到第七节，讲到夫妻，我们来读一下一二情。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为此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莎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莎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很有意思啊，彼得给妻子和丈夫的警劝、劝告、劝诫是六比一，懂吗？六节给妻子，一节给丈夫，言简意赅啊。因为当时在新约的时代，这种家庭的架构啊，妇女的地位在家里是比较低的，跟现在不一样。有一些妇女信了主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地位改变了，前面讲她是活石，是君尊的祭司、圣洁国等等，哎，她觉得她不得了，就是地位是很高了嘛。她就忘了自己的本分，在家里面对她的丈夫态度也都不一样。再加上啊，那个当时啊，你看三章一节有一个同样的，我们没有翻，同样的就接着上面，同样的上面讲到顺服的问题，顺服国家，顺服主人，正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就算丈夫是不信主的，彼得说妻子还是要顺服丈夫。因为一个妻子信主以后，她的生命啊是应当活出基督的生命。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妻子，在不幸的丈夫面前更是要做一个好见证的。 前面不是说在不幸的主人面前都要做好见证，如果你是一个妻子，更是要在不幸的丈夫面前可以做好见证，要顺服。当然今天啊，你讲女权主义啊，女权高涨啊，那个他们非常讨厌听见这个顺服这个字，我们女的要顺服男的。其实圣经讲的顺服是彼此的，懂吗？相对的顺服，圣经都是一种相互的伦理，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就讲到仆人要顺服主人，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主人，都是一种相对的伦理。这种顺服是一种爱的顺服，因为你愿意爱你的丈夫，你顺服。你看其实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讲也提到，保罗说顺服是神的一种制度，基督是顺服神的，你看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让男人是女人的头，神的管理有一个次序的，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顺服神的，是不是神比基督大？神有没有比基督大？原谅，神是不是比基督大？啊，听不见。三位一体是同尊同人，同尊同荣同等平等的，但是基督顺服神，这是一个管理制度，然后教会顺服基督，男人顺服主，然后女人顺服男人，不是说基督比神低，这是一个管理制度。哎，那今天也不是说女人比男人低，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制度。哎，然后在那个以弗所书不是讲也要彼此顺服，懂吗？彼此顺服。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自卑，顺服不是一昧的顺服，而是在信仰里跟丈夫合一。顺服就是一种尊重，一种认可，跟他一同在一起。妻子在家里面用以丈夫做头，这是神的安排，因为神照着男女的天赋才能不同啊，安排的岗位跟平等观念没有关系。相反的，如果女是一家的头，一家之主，男的反而要顺服，就会引起更大的困难和争执。神的智慧设计啊，你看都是叫这个妇女，不管在家里面在外面，都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实际上女人影响男人啊，比男人影响女人还更大，懂不懂？好，第二，妻子要那个刚讲过顺服不是说女性就是男性的服从啊，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那个顺服丈夫在家里面的指挥的功能。好了，他说啊，他说你们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的。不听道，这个听道就是指的不听神的道，就是没有接受福音，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先生。那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妻子信了，丈夫没有信，那妻子要怎么样？不是说你要一天到晚跟他来说教，不是在你写了很多经文啊贴到冰箱上每天强迫他干，或者每一天吃饭的时候，我还遇到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开始放那个讲道，他那先生都快疯了。他说为什么我吃饭都不能坐下安静？他说因为你每天一天到晚忙碌，现在就是你可以坐在听道的时间，疲劳轰炸的，不是这样做不来的，而是要用你的品性感化他，懂不懂？如果没信主的，你第一顺服，不是讲过不是第一等，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你不是用言语说服他们，是要好行为去感化，感化就是把他赢回来赚回来，这就叫做真的是一种内在，一种爱人的一种内在，要比喋喋不休的说教。所以做妻子的，如果你丈夫还没信啊，你不要一天在耳朵旁边啊，让他更什么更反感，吓死。第三，要贞洁，三章二节，顺服 感化，你要感化，感化要耐心嘛。第三要贞洁，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贞洁。感化就是潜移默化，贞洁要怎么样？他说要有敬畏神的心，有一个敬畏心。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就会有一个贞洁的品性，贞洁的敬畏。当你对神有敬畏神的爱，对丈夫就有贞洁的爱，贞洁的爱。所以妻子对丈夫要专一，就像对神专一一样啊，贞洁。第四，妻子要以她的装饰，装饰是怎么样啊？他说你不要以外面的什么编头发、戴美饰、穿美衣为装饰等等啊。我们常读圣经不要读反，不要说因此我们妻子就要穿得很邋遢，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美一定要美的打扮，但是避免要想说是用这种一种贵重的这个装饰啊来赢得丈夫的心，哎，那就错了。在神面前啊，温柔安静的心才是最宝贵的，温柔安静，而且要长久。长久，温柔就是谦让，你愿意忍让；安静就是不要吵闹，不要去跟他闹事，不要暴躁，要娴熟。所以我们叫三不政策，对不对？三不，哪三不？第一个就是不放弃，长久就是你不放弃对的丈夫；第二个温柔就是不暴躁；第三个安静就是不吵闹。所以三不政策，不放弃，不暴躁，还有什么？不吵闹。这是神所爱的，这才是一个你对神的信心，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装饰，最好的装饰。所以一个真正的美丽啊，是活在美丽里面，就是活在真理的里面，真理的里面。而且一个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属灵的生命，让神的美啊来在我们改变我们的品德，用神的谦卑柔和改变我们的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美容。所以有人说，美丽的人不一定善良，但善良的人一定美丽，懂吗？美丽的人不一定善良，但善良的人一定美丽，因为这个美是生命的美。还有人说，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对不对？因为只有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这个美就是你要在神面前啊，有这个温柔的心。但是我讲过，也不表示说我们不要注重服装。像卫斯理约翰就讲了一个名言，他关于服装方面啊，第一不要赶时髦，但是也不要太落伍，引人侧目，最要紧的是内在美。好，然后彼得再继续讲，一个妻子要怎么样影响她不幸的丈夫，有一个例子。他说因为，第五节，因为古时候有一些那个敬虔的妇人啊，做一个榜样，他就选了撒拉做榜样。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嘛，等于是犹太人的父，那撒拉是犹太人称作母。撒拉她是由亚伯拉罕的妻子，她就是很称亚伯拉罕为主，你看她称她的先生叫主，懂吗？那个像我在台湾认识 一对夫妇，他先生叫他太太都叫他主，懂吗？要称他为主，也蛮好的。如果这样的话，做妻子称他做主也很好。撒拉都做这个例子嘛，表示他顺服，他在妻子的地位上顺服丈夫，而且他听从。你看，哎，听从也很好。他不但是称他主，他而且始终的听从丈夫，尊敬主，尊敬先生是一家之主。他有这样美好的品格。他所以结果来说，你们若行善，行善就是上面讲的顺服，还有这个感化，还有内在美的品德，不因恐吓而害怕。什么意思？不因恐吓而害怕，不会因丈夫的威胁而失掉信仰， 如果你是不幸的丈夫，丈夫也许威胁你不准你信什么什么，但是你因着前面的品格而不因着丈夫威吓你不做基督徒而害怕放弃信仰，就是撒拉的女儿。所以你要顺服丈夫，爱丈夫，但是在一个关头关于信仰的方面，你是绝对不可以放弃信仰，不要怕威吓。好的，接下来啊，这句话就是给丈夫的。做丈夫的如果遇到你不幸的妻子，相反的也有的是妻子信丈夫不信，也有的丈夫信妻子不信嘛，那你要怎么对待他呢？或者也说我们做丈夫的对信的妻子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虽然是对不信的，但对信的也是一样的这种态度。丈夫的第一要敬重妻子，要怎么敬重法？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你看小字就是按着知识，做丈夫的要按着圣经的真理和伦常的人情来对妻子，换句话讲你要体贴妻子的苦衷，体谅跟她相处。因为在当时罗马社会啊，女人妻子是地位很低的，常常人权也没有保障，比方如果妻子有不道德的行为啊，丈夫可以处死她的，而且不经过法律可以处死的。并且在家里面犹太人也是啊，欺负妻子，把妻子当作一个家仆一样，替先生背重东西，丈夫坐在驴子上，妻子要在旁边背东西跟他走。在会堂里面常常妻子也没有崇拜的地位，你看妻子变成一个家仆。但是彼得说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啊要按情理，你要体贴他的苦楚。为什么呢？你要敬重他。所以这里啊，他给妻子两个礼物，丈夫一个是体谅他，一个是尊重他。体谅妻子，体谅他生理的需要、情绪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要敬重他。要怎么敬重？因为他比你软弱。什么叫他比你软弱？原文是那个是比较软弱的器皿，他讲的是比较级啊。男人也是软弱的，懂吗？妻子是比较软弱，比较软弱是指的这个情绪方面、体质方面，不表示次等。这个软弱不表示他比你低等，是表示他的生理、体力、情绪都比较软弱。所以一个男的做男人丈夫啊，要多加体恤，多加扶助，要多来体恤你的妻子。尤其古时候妻子地位比较卑微，那个做丈夫的更是要敬重妻子。那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因为神对男女是一视同仁。尤其在很多古时候或什么看见神还特别的体恤那些妇女失掉丈夫的或需要的，神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一同平等，一同领受神的恩典，没有分别的。所以彼得也说啊，你们在主基督里男女都是一样平等的，都是要承受生命之恩，就是得到永生的。所以你要敬重他，你要为他的生命来为他祷告，甚至于他说啊，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碍。什么意思？跟祷告什么关系？当然是讲到得救嘛。因为如果你的妻子还没得救，丈夫当然是为她祷告。但如果你又不敬重她，又不敬重她，不体恤她，你为她祷告，她也不容易得救。但如果你有好的品格对她，这样的祷告不受阻碍，她可以得到救恩，对不对？同样，妻子对先生祷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到。祷告是跟神人的关系，如果你丈夫对妻子虐待妻子，你去祷告的时候神也不喜欢听你的祷告，这当然也是合理。最主要是讲到救恩方面。所以夫妻啊，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尊重，这样的话、啊、也可以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举案齐眉啊，夫唱夫随，相敬如宾啊。宾是宾客的宾，不是那个冰冰的冰， 这样祷告也是好的。所以你看啊，其实圣经的教导都是对你我好。一方面从这一段看见，因着主受苦的榜样，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有不幸的丈夫，我们更是要好好的妻子用生命来影响他，感化他。同样的，丈夫对妻子也是敬重爱护，这样才能得到救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以信的也是秉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夫妻的相处讨神的喜悦，成为一个完美的家庭，也可以做世人的盐和光，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吗？时间的关系，有没有问题很快的问一下啊。 William， 谢谢。骂，责备，耶稣没有骂人，耶稣责备人，骂人是一种不好的动机。哎，你说，对不起，进啊。
跟这里有没有矛盾呢？
跟哪边矛盾？
就说要顺服，被骂不。
耶稣被骂，他没有还口，耶稣没有骂人呢，耶稣都是责备，耶稣被责骂，有没有矛盾？我还是听不懂，再把问题再。
他的问题就是说，这里说要顺服，但是就是说，耶稣好像反而是责备法利赛人，没有是跟这个顺服有点
不同。对对对，是好。耶稣在地上常常责备法利赛人，他责备的动机是爱他们。你一个人都走到死亡的路子，还在坚持你的错误，又不肯悔改，那耶稣要很强烈的告诉你，这个不是不顺服他们。也没有，耶稣在大公会受审判的时候，那个最后审判的大祭司都打他的脸，他也没有，也没还口，他就按照你的公会来受你审判，他把交托给神。他在地上责备法利赛人，尤其到最后讲到法利赛人的七祸八祸，最先六祸，后来七祸，都讲到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漆得很漂亮，里面是装的脏东西，就指出你的问题，是希望你能够悔改。耶稣从来没有责骂骂过人的。还有问题吗？谢谢你们。那威廉，你快点，赶快有问题。
要顺服主人呢？
什么？
要顺服主人。
哎，
像我们去打工啊，跟老板。
哦，你该有的权利你可以讲啊，顺服不是像你根本做一个什么叫上海人叫就是和稀泥，不是你，他如果不发你工资，你当然可以跟他讲，这没有跟顺服冲突。顺服他叫你今天做的事情，你就按照规定去做，如果这个事情是犯法的，你当然不是要顺服，这是要有理智的嘛，因为神是最高的。好，威廉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上，不单只是为我们付上巨价，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 model， 叫我们在生活里面知道如何的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让这些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作用，
阿门，
发生力量。叫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